马太福音第十五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那时，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说：耶路撒冷当时是南方的犹太教中心，这些人是犹太教官方派来的，他们走了三天的路到北方的加利利，花了代价，目的却是为了抵挡主。文士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。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古人的遗传指历代犹太拉比对摩西律法的诠释和引申，以口传方式保存下来，被法利赛人所恪守。法利赛人所指的洗手不是为了清洁，而是一种宗教礼仪。摩西律法规定，祭司进圣所供职前必须洗手洗脚，但这些口传的规条却扩大到一般百姓的生活细节。撒都该人反对法利赛人的遗传，只相信摩西五经。耶稣回答说：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主耶稣指出，遗传是你们的，诫命是神的。神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。当孝敬父母是十诫中人际关系的第一条，咒骂父母的表明他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，其结果乃是属灵的死亡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。贡献是将财物做一种许愿式的奉献，又名个儿版。凡指定为个儿版的财产，父母亲没有权利动用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当时一些犹太人常常借口许愿将家产献给神，逃避供养父母的责任，自己却以财产监管人自居，照旧享用其钱财。假冒为善的人呐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，假冒为善意思是演戏表演。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神看人里面的实际比外面的言行更重要。第八至九节引自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三节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听也要明白。听到而不明白就是白听。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入口的指食物，污秽人指使人成为世俗的或不洁净的。出口的指从人心里发出来的言语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，原文是跌倒，你知道吗？不服，原文是跌倒，表示他们认为主的话冒犯了他们。耶稣回答说，凡栽种的物，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可以指法利赛人，也可以指法利赛人的教训做法。任凭他们吧， 他们是瞎眼领路的。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前一个瞎子指法利赛人和文士，后一个瞎子指无知的百姓。彼得对耶稣说，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。这比喻指第十一节的话。耶稣说，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主耶稣的回答中流露出责备，因为他们跟随主耶稣的时间已经不短，理解这个比喻应该不再有问题。但主耶稣还是耐心地再次解释，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，又落在茅厕里吗？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。卫生与否关系还不算大，但人心里的污秽关系重大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人内心的不洁，乃是一切邪恶和污秽的根源。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。那里指格尼撒勒地方，推罗西顿是位于加利利以北腓尼基境内的地中海港口市镇，是被神咒诅的外邦人地。主耶稣离开假冒为善、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，退到被神咒诅之地，工作转向外邦人，天国的工作范围要扩展了。之前主耶稣吩咐门徒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但现在犹太人优先蒙恩召的次序已经结束了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迦南妇人是希腊人，属叙利腓尼基族。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的代名词，这个称呼只有以色列人能叫。迦南妇人可能是效法其他犹太人，以为称主耶稣大卫的子孙会取悦他。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进前来求他说，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耶稣却一言不答，可能因为那迦南妇人效法犹太人称他为大卫的子孙。耶稣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以色列家就是雅各的后代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但其中许多人却因偏行己路，如羊走迷，成了迷失的羊。主说这话的意思，乃是向迦南妇人指明，大卫的子孙这名称是专门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保留的。那妇人来拜他，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他现在只称呼主为主啊，可能因为听懂了主耶稣话中的意思。他回答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狗是当时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蔑称，主耶稣故意用迦南妇人常从犹太人口中听到的蔑称来和他说话，好在众人面前显明他的信心。 主人会喂养家狗，但次序是儿女先吃，狗后吃。主耶稣并不蔑视迦南妇人，而是借此表明他事工的次序。他来原是要使救恩先临到犹太人，然后才轮到外邦人。妇人说：“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”离弃神的人，在神面前如同没有灵的畜类，但迦南妇人却不因主以狗比喻他而见怪，反倒承认自己在神眼中的本相，甘心站在狗不配的地位向主求恩。神必然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，给你成全了吧。”从那时候，他女儿就好了。你的信心是大的。迦南妇人谦卑而固执地认定主耶稣是他唯一的拯救，这就是信心的表现。再无第二人受到主耶稣如此的表扬，仅次于迦南妇人的，要算是那位百夫长了。这是天国的工作，先是犹太人的结束，后是希腊人的开始。耶稣离开那地方，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，就上山坐下。主耶稣从加利利向北，走好几天到推罗西顿，然后再走十几天迂回向东，经过低加坡里境内。再向南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，表明这次旅行是主耶稣特意为外邦人安排的。靠近加利利的海边，可能是加利利海东岸外邦人聚集的低加坡里境内。有许多人到他那里，带着瘸子、瞎子、哑巴，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，都放在他脚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这里罗列的主耶稣治好的病痛，说明先知所预言弥赛亚将带给以色列人的福分，外邦人也有分享的权利。甚至众人都稀奇，因为看见哑巴说话，残疾的痊愈，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。以色列的神，这词表明这些人并不是以色列人。当时在加利利海四周，特别是东岸，有许多外邦人居住的城乡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：“我怜悯这众人，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，也没有吃的了。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，恐怕在路上困乏。”第二次喂饱众人的神迹，对象是刚刚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的外邦人，显明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所施与犹太人的恩惠，外邦人也可以享受。这次与上次不同，是主耶稣主动提议给这些人弄些吃的。门徒说：“我们在这野地，哪里有这么多的饼，叫这许多人吃饱呢？”尽管门徒们已有了上次的经验，但还是只从提供食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可能他们没有指望主耶稣会为这群外邦人行使弥赛亚的权柄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有多少饼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七个，还有几条小鱼。”“你们有多少饼？”主不是用我们没有的， 乃是用我们有的来祝福人。无论我们多么幼稚、贫穷，总还有一点东西可以献给主，让他用来喂饱四千人。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，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，注谢了，掰开，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。门徒是传递主丰富恩典的管道，先从主有所领受，然后就有东西可以传递给别人。祝谢了一词，进一步预示主的晚餐。众人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收拾剩下的零碎，装满了七个筐子。外邦人常用的筐子是用灯芯草和藤条混织而成的住物器具，比犹太人常用的篮子大。把保罗从城墙上坠下去的也是这种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，与之前五饼二鱼所喂饱的五千人不同，这四千人中可能大部分是外邦人。耶稣叫众人散去，就上船，来到马加丹的境界。马加丹可能在加利利海西岸，又名大马努他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